警务处长黄显生跟公安总队的队长熊飞两个人盯着地图啊，正研究事儿。报事机了，报告处长，外边来个半个老太太，自称叫田小凤，说有急事求见您，赶紧接。其实黄先生的岁数只比田小凤大，不比他小，但是论资排辈那得晚这一辈。从张作霖那论，田小凤那是张作霖的妹妹，所以对待老前辈一样热烈迎接。熊飞也跟出来了，后边跟着一大群副官。等到了门前，黄先生一看，面前站这个女人不老不老啊，圆崩脸，稍微有点鱼尾纹，留着半截的短发，蓝布裤褂，腰里系着根带子，散着裤脚，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。那大冷眼一看，上年纪的妇女，我仔细瞧瞧，眼角眉梢仍然带着千层的杀气，作风泼辣，跟一般人截然不同。黄衍生在帅府见过田小凤一次，就见过一次，所以见了面之后了，稍微愣了一下，一变的模样，是。黄先生赶紧跑过去敬礼，前辈，闹了半天是您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警务处长黄先生，这是我的助手熊飞。迎接来时，望老前辈恕罪。田小凤一点架子也没有，现在有什么条件摆架子？时过境迁，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了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他变样了。所以田小凤呢，也非常有礼貌的还了礼。黄处长不敢当，我是个普通的平民百姓，处长您怎么这么客气？哎，老前辈，您要这么说就见外了，我们请都请不来，赶紧礼不行，礼不行。告诉副官，对赶车的也要盛情款待，把车先赶到院里去。这就到了客厅了，仆人们献茶，田小凤坐下。这个熊飞和黄先生偷眼观看，田小凤威风不减当年，举止动作非常潇洒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。黄先生就问前辈，您过得怎么样？因为军务甚忙，很少登门去问安，望求前辈多加原谅。哎呀，黄处长，你太客气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算个什么呢？我是个普通的百姓啊，承蒙先大帅关照，吃喝不愁，哎，过得还算可以吧。我是黄处长，我是专门登门来拜访你的。是前辈，请前辈多加指教，你有事儿您说吧。 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啊，说的对或是不对，往黄处长你还得体谅。
我没说，
你说吧。请问黄处长，这个东洋人小鬼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为什么你们下令不抵抗，把好端端的沈阳奉献给日本人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，我打算前来请教。前辈，您问的太对了。您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要是想问明白，只有问南京政府的元首蒋介石。这是他下的命令，就是仨字儿：不抵抗。我没有什么办法呀，不听元首的行吗？不听中央政府的行吗？作为军人，以服从为天职，没有办法呀。也慢说是我呀，就是副司令张学良也不得不听啊。我只能这么回答你。
哦，
蒋介石下的命令，他说了个什么东西？我知道蒋介石的出身，流氓地赖，他怎么配当国家的元首？真是一塌糊涂。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，他是个软骨头，他什么也不是。把好端端三千里河山送给了东洋人，他就不怕骂名千载吗？就这个田小凤大发雷霆，嗷嗷直叫，破口大骂蒋介石。屋里的人都静静听着，门前卫兵副官秘书能有十来个都偷着乐，也不敢乐出声来，心说这奶奶这真凶。这是你看他骂行，他是以老百姓的身份，老百姓就这手好处，虽然没什么权利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我们就不行啊，我们是军人就得服从啊，敢说个不字吗？这样传到蒋委员长耳朵里，那把我们枪毙，起码这官儿得撸了，人家就不在乎。有人惦记他妈的对，说了我们心里的话，哎，过瘾。黄显生和熊飞面无表情，在旁边听着。一直这田小凤这个火性过了，骂了没有十来分钟，田小凤也乐了。哎，不骂了。处长，大概你以为我是个半疯？不，前辈，绝非如此。你的确是生气，这情有可原呢。其实我骂蒋介石也听不见，张学良也听不见，我说了一大堆都等于废话。我再提第二个问题吧，放个远的咱说近的。我看日本人得寸进尺，绝不是占了沈阳，占了某些县城他就心满意足了，他得还继续往前侵略，占了东三省，还要占华北， 占了华北，还要占中南，还要占西北西南，不把整个中国给吞掉，他绝不能罢休。我说黄处长，你说我看的对不对？你跟我想的是一样一样的。那么所以说大敌当前呢、啊、请问黄处长，你们打算怎么应付这个局面呢？有关这些事情，我请示过副司令张学良，现在副司令指示我们在锦州设立行署，就是反侵略，阻止日本人。现在行署已经成立了，哎呀，很多地方都需要人手，现在人手不足啊。这不是行署刚刚成立，大汉奸林振清带着10万大军奔锦州来了，我跟我的同事们正在部署警力，怎样对付林振清。您老人家到了，您是前辈，经历多，见得广，请前辈指点迷津，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那么请问黄处长，张学良的意思，请坚决坚决坚决呀、啊！前辈，这咱们偷着说句话，对于蒋委员长的不抵抗，他是深恶痛绝，但是在他那个地位又说不出来不字，从内心他恨透了日本鬼子，他常说国恨家仇集于一身，先人的坟茔都在东北，他能说愿意把东北交给东洋人吗？万无此理。但他表面上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，暗地之中让我们集中一切力量打日本呢，要收复失地，也基于这个原因才在这建立的行署。嗯，要这么说，小六子还算有点心，还不会做个中国人。要那样，我给他帮帮忙还是可以的。老前辈，我们太欢迎您帮忙了，您经验丰富。也不能那么说，时代变了，过去我们那一套拿到今天都不实用了，但是有些东西可以借鉴。我问你句实话，你现在人手够不？不够，处处都需要人，枪支弹药都不那么足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别看这个林建清在日本帮助下张牙舞爪，说领着10万大军来攻打锦州，据我所知这叫唬人，他手下有几万人，没有10万，无非都是乌合之众啊。黄处长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现在老百姓民不聊生，有一些穷苦人围着吃口饭没办法，就加入他的队伍了。这些人哪有战斗力啊？筛一筛，选一选，没有几个能打的。我的意思呢，你人手还不足，你应当找帮忙的。我，那您说我找谁帮忙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给你介绍两个人，你可不要想旁打。这两个人小名都是土匪， 土匪可是土匪，我了解他们的情况，他们属于异道，侠义的义啊，你懂吗？一个就是老北风张海天，听说这个人吗？老北风，前辈，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人。是啊，此人的原名叫张海天，绰号老北风，双手大枪，骑马如飞，颇有号召力。他手下有1400多名弟兄，就是在辽西一带活动。哎，你还说怪不？老百姓还挺欢迎他，他是打富济贫的。此人办事情，我很称赞，从来不骚扰百姓，所以大伙才给送了这么个美称。据我所知，老北风张海天侠肝义胆，有民族气节，他手下有那么多的人，你何不把他给请来？他要帮帮你的忙，一个增强你的实力，二一个这帮人打仗特勇敢，你正式的军警办不到的事他办得到，又免去后顾之忧，是不是一举双得呢？前辈，那太好了。但我素知有这么个人，我是属于这个军警啊，跟他们是水火不同炉。那尽管有这种心也办不到，那么您这一提醒，我求之不得。应该怎么的我能见着这个老北风呢？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也愿请他出山。田小凤乐了，用不着，方才我讲了，我们跟他有老感情。再跟你说，我哥哥叫田玉本，想当初张海天在我哥哥手下还当过小头目，管我还得叫声姑姑。我要真跟他说句话，叫他给你帮忙，我估摸着不会有多大的困难。哎呀，前辈呀，您来的是及时到，是及时雨呀！要那么的前辈，这件事就委托给您了。你看，咱们应当怎么进行？我这人是急性子，说办就办。一会儿吃点东西，我马上就起身赶奔塔山，我去找老北方去。当面锣对面鼓，把这事儿挑明了，他帮忙也得帮忙，不帮忙也得帮忙。熊飞一听是江湖人，做事真痛快，撂地摔三爷，自然而然的就想着张作霖了。这心话，刚才田小凤骂那玩意儿不是没道理，只要张作霖在沈阳坐镇，这小日本的还真就不敢。胡活的出身，说大就唠。你说软的，咱就软的；你说硬的，就硬的。到时候把脑袋一箍了，说玩命就玩命。跟张学良他不一样，从田小凤身上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就看到先大帅张作霖了。你不是这么觉得对田小凤又崇敬又亲热？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下，田小凤不拘小节， 把那赶车的老冯也找来吃饭。时间不大，吃完了。黄先生把熊飞叫到近前，告诉他：“你到军需处，让他给拨5000块现洋，我给签个字。”啪啪啪，大笔一挥，先拨5000。你跟着去一趟，陪着老前辈到塔山去见老北风，到那块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这5000块钱算见面礼。你要这么说，这么说，是明白。这个熊飞精明强干嘛，一直在黄显生手下。那会日本人没占领沈阳的时候，他就是沈阳市公安局督察员，另外是公安总队的队长，现在仍然还挂着这个衔儿。从私人的感情来讲，他跟黄显生那是哥们，黄显生叫他办什么事情那非常有准的。你要干事非得用这样人不可。黄显生跟田有凤说：“老前辈，按理说呢，你能歇一晚上，明天有什么事再办。看您这意思，您有点急不可待。我呢，让熊飞跟着您去一趟。您可别想别的，我不是说不放心呐。您要想别的，可就错了。他代表我。”见一见老北风张海天，看看人家有哪些条件，只要老前辈做主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有什么事您就告诉熊飞，让他办，他就代表我了。另外拿了5000块现洋，带几人给拿着，不成敬意，见着张海天、老北风，这算见面礼。田有凤点点头，一看黄显生啊，还真行，想的真周到，好吧。哎呀，为了方便快的，我黄处长，您给准备几匹快马好吗？哎，现成的，准备。黄显生派了4个公安战士，再加上熊飞，田小凤带着老冯。一共是7个人，7匹快马是直奔塔山。